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冷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骷髅地。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又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以马撒巴各大尼，意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沾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不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几个星期我们在北卡的天气，一下子又是下雪，一下子又是下雨。前几天太阳出来，今天天气又阴阴的，没有阳光。当天气阴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跟着不是那么开朗。可是当阴暗的天气过了，早晨起来看见蓝蓝的天空，阳光普照，虽然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做完，很多的紧张的工作的压力，但是心情就是可以豁然打开，走路的脚步也可以啊，特别的轻快。可是在将近2000年前的有一天早晨，不管这个天气是阴暗还是阳光普照，对着那一位半跪半坐在地上，身体的伤口还在滴血，身体已经虚弱到快要倒在地上的这个人，天气的好坏已经不能够再影响他的心情。这个人刚刚才被人用带着钉子的毒鞭皮鞭毒打过，然后被半拉半走的拉到了这个广场。他听到有很多人大声叫着，然后有很多的人出来围绕在他的旁边，然后他听到这些人不停的在说话，不停的在嘲笑，然后许多吵杂的声音像蜜蜂一样嗡嗡嗡嗡的一直震动着他的耳朵。忽然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唰的一声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了下来，因为连在伤口上的衣服突然扯动了那个伤痕，就流出血来。他的眼睛和眉头都因为疼痛而皱在一起。忽然又一个人在他疼痛还在颤抖的身体上再套上 另外一件衣服，身体的鞭伤再一次因着粗糙的衣服刮过，又留下了一阵的疼痛。在他的疼痛还没有喘过气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头皮被很多的刺刺了进去，原来有人在他的头上用一个荆棘编成的王冠硬生生的就套在他的头上，很多尖锐的荆棘刺破了他的头皮，鲜血就一滴一滴的流了下来。那种痛入心肺的疼痛不停的拉扯着他的神经，然后这些人不停的走动来到他的身边，对他吐口水，有人拿着一根棍子打他的头，有人跪在他的面前对他喊着说：恭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半跪半坐的在坐在地上，任由这些人不停的戏弄他。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不晓得时间过了多久，好像这些人嘲笑戏弄的心已经得到满足了，或许他们觉得不能够再从这些戏弄人的把戏里面得到任何的乐趣了，所以他们在唰的一声把他身上刚才穿的那件衣服又扒了下来，然后把他原来的衣服又套了回去，狠狠地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将一根又重又沉的木头丢在他满是伤痕的肩背上，然后用力地拉着他走。他走的这条路不是下坡路，不是一条平路，而是弯弯曲曲很难走的上坡路。就这样用力地拉着走，这根沉重的木头压在他的肩膀上，拖着他无力的脚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走没多远他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就倒在地上，那根又重又沉的木头就顺势压在他布满伤痕的背上。这个人是谁？他犯了什么罪？这位被鞭打被操弄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受难日，然后就是复活节。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27章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回顾这段的过程，主耶稣被审判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经过。我们要从这一个过程仔细的来看人在做什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还有在天上的父神他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被嘲讽为王的这个人真的是天地之王。在马太福音27章第一节说到，到了早晨祭司长和文士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就开始讨论要怎么样杀死耶稣，就把他绑起来解到交给巡抚比拉多。那众人控告耶稣的罪状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第二节，众人说我们看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然后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这一句话就是在整个审讯的过程里面耶稣唯一回答的一句话。审讯结束了，耶稣被判死刑。马太福音27章17节说，在这个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所以比拉多就告诉众人说，你们有两个选择，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在城里杀人放火的杀人大盗巴拉巴，一个呢是叫做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那这个祭司长跟文士长老就怂恿众人说，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弟兄姐妹，在这里出现一个非常有讽刺性的对比，因为比拉多说了两次，他说你们要我释放那位基督耶稣吗？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弥赛亚， 所以你想，对着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来说，比拉多问他，你们要我释放谁？是那一位杀人作乱的巴拉巴呢，还是那位被称为弥赛亚的救世主？众人回答，释放杀人的巴拉巴，杀死基督耶稣，定死弥赛亚救世主，定死弥赛亚耶和华拯救。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作者，他用这种反讽式的言辞跟笔调来记载这段过程，要来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一件事情，借由人的无知和残忍，从他们的口里面要说出一段奇异奥秘的恩典，就叫人看见神对人的宽容、忍耐和慈爱。那你知道，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审讯和鞭打是标准的法律程序。但是后来这一段，就是罗马兵丁戏弄耶稣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不是必要的程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想要有再多的细节，你想要有更多视觉上的触动，你可以去看 Mel Gibson 拍的《耶稣受难记》。所以在这一段罗马兵丁戏弄耶稣的过程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见了粗鄙丑陋的人性，一群罗马兵丁在享受自己对犯人所拥有的任意欺凌的权柄，任意欺凌的权柄。同样，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祭司、长老、文士们，他们就站在他们自己宗教地位的高度上面，他所表现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所表现的是一个人性自私嫉妒的丑陋面。他们这个心情，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7章18节，比拉多这句话怎么来了解呢？他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原来耶稣的存在是威胁了他们宗教地位和权利。所以耶稣不是犯了什么罪，刚才讲的他怂恿国民禁止人纳税给凯撒，真正的罪名是因为嫉妒，因为嫉妒，所以他们就处心积虑的要把耶稣除之而后快。人性粗鄙丑陋的这个人性，就像耶利米书17章9节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人性。当人一旦拥有权柄以后，我们很容易的对别人作威作福，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本性，一个罪性。他会利用他的权柄，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就对你下面的人，你就给他要求，给他压力，为了来满足自己，不管是心理上的，不管是物质上的需要。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实，就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位被他们用权柄来欺压的这个人耶稣，才是真正拥有权柄的天地间之间的王。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控告他的罪名，他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一个罪名不是罪名，而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来思考，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就任由这些罗马兵丁这样子鞭打戏弄，就嘲笑他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耶稣只是跟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他死了就一了百了，死了就好像人死如灯灭一样，没有不存在了，那因此当场的这些人，包括罗马兵丁、犹太人的祭司长、长老，对耶稣所做的事情都变成合法合理，他们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这一些都成了谎言。十字架仍然是罗马人血腥残酷的刑具，耶稣的故事到此为止。那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恩典会让我们罪能够得赦免，这都是假的，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我们相信死后有永生，死人会复活，这也是假的。我们基督徒所信的通通是假的，都是虚空无用的信仰。但相反，如果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就是活的，所有神的应许和人的盼望 都活了起来。我们就站在一个不会震动的磐石上面，我们就站在一个不会摇动永远不变的真理上面，我们所信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因为这样，十字架才能够从一个罗马人血腥的刑具成为属灵国度的宝座。所以今天我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所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要强调是有一天呢，当人面对神的时候，忽然发现他们一生所否定、所拒绝、所嘲弄的神，真的是那一位有审判人权柄的神。当这些罗马兵丁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忽然发现这位被他们戏弄的耶稣真的是天地之王的时候，你能够明白这个真相掀开来的时候，好像当头棒喝那种震撼力吗？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不能救自己的这个人借时拯救了别人。在接下来的经文27章39节到40节，那边有很多人的经过，经过的人就讥笑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吗？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在马太福音27章讲到了两次戏弄耶稣的话，第一次就是刚才讲的，从那边经过的人讥笑耶稣，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可以救自己，神怎么会死呢？你是神，你就下来救自己。另外一次呢，是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戏弄耶稣，他说，如果你能够救自己，从十字架上现在下来，你是以色列的了吗？我们就相信你。弟兄姐妹，主耶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以哈，就突然跳下来把众人吓倒在地哈，可以吗？主耶稣能不能救自己，有事实证明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从人的权柄这个方面来看，在耶稣被审讯的过程，比拉多的妻子叫他少管闲事，这是在马太福音27章19节。那比拉多正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就打发人来说哈，他说，这个义人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今天呢，我在梦中受了他许多的苦，所以他的太太叫他少管闲事。那比拉多心里面怎么想？比拉多心里面也真是想要释放耶稣的。在路加福音23章第20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比拉多在做和事佬啊，他说，只要有一个台阶下啊，有一个台阶下，只要耶稣配合比拉多讲一句有策略性的话，因此比拉多可以另作安排，不用去判耶稣死刑。但是最后比拉多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稣保持沉默，他没有为自己辩白。还有呢，比拉多生怕犹太人作乱影响他的官位，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耶稣对比拉多说的这一句话来作为这一点的结论。耶稣怎么说？他说，如果不是从上面来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办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9章11节，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了。那第二点，我们可以从神的能力这方面来看，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曾经对门徒说，马太福音26章53节，他对门徒说，你想我现在难道不能求天父差派12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差派12营多的天使，是不是比起这个彼得拿一只小刀划来划去乱砍呢有效的多呢？这两个例子我们明白，主耶稣是可以救自己的，逃避十字架的死刑。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为什么耶稣不救自己？为什么耶稣不救自己？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恩典，因为耶稣要借着他的死来拯救世上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从整本福音书的结构跟主题来看，我们看见一个事实，耶稣的出生从呱呱落地到这个世界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一对父母 有了第一个 baby， 有第一个 baby 的父母宝贝的不得了，就开始做各样的计划，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就开始预备怎么样把他的孩子教养成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啊，请问在座每一对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在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做计划，预备你的孩子将来怎么死的？有没有？有这样的人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人人必有一死，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但是我们不会把死亡当作是我人生里面唯一的目的来做人生规划。在这里当我们认真的看这件事情，耶稣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了死亡而出生的，耶稣是为了死亡而出生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解释耶稣有选择，但是他选择要来完成这个目的，他自己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父神一直保持沉默，到了耶稣断气以后才有一个行动的原因。整个事情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要借由这些来嘲弄嬉笑耶稣人的口里面来说出这一项极大奥秘的真理。马太福音27章41节到42节，祭司长跟文士长老照样这样来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他。请注意，在这一卷经文里面，犹太人的领袖承认了一件事情，他救了别人，这是一件事实，甚至连控告耶稣的他们也无法否认。在耶路撒冷，在全国各城各乡，到处都有被耶稣拯救的人，瘸子能行走，瞎眼的能观天喜地，看见白日的光辉，哑巴能够说出赞美神的话，长久忍受病痛折磨的男人，受到血肉苦害的女人也都得了医治，他救了别人，这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抗议。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的讥笑，他说耶稣你不能救自己，实际上是对耶稣的试探。他们怎么样试探耶稣呢？他们说，耶稣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如果你是基督，你够你是弥赛亚，你是神所拣选的救世主，你就应该要救自己，用这件事情证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明白，弥赛亚救世主的意思不是为了救他自己，而是要救别人。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整个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说弥赛亚是要在地上做王，要带领犹太人来复兴建立国家。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说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救世主，不然他就不会被钉在那里，他无法救自己，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他不是弥赛亚。但是你知道吗？这整个的事实正好相反，耶稣仍然被钉在那里，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事实，正好是弥赛亚拯救世人的证据。他不能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救自己跟救别人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存在。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拯救别人。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当耶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记得这一段吗？用同样的诡计，那个时候耶稣在旷野已经没吃没喝，饿了40天，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魔鬼告诉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使众人看见你的能力。耶稣没有中计，他胜过魔鬼的试探。在耶稣侍奉快要完成的时候，有一群人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 耶稣有胜过这个试探。这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所说的，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福音。因为主耶稣在试探中受苦，他不救自己，他要来救世上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是否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审判的过程中他没有发言抗议，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救自己？我们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下面我们了解的是，那位差派耶稣到世上来的父神为何总是保持沉默，对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没有行动呢？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危险，父母的心是怎么样？焦急万分，巴不得赶快赶到现场去解决问题。有一年，就是2003年1月啊，那个时候 Raleigh 地区下大雪，很多天都不能出门，下冰雨。那个时候我女儿是高中12年级，她跟她弟弟待在家里面太闷了，所以刚好那一天出太阳，天气很好，他们就开着三年新的 Camry 出门。一出去就在沃尔玛那边被车子撞。他第一个电话打给谁？第一个电话打给爸爸，一边说话一边哭啊。爸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安慰他，安慰他，不要哭，不要害怕，我马上到现场去帮你解决问题。这就是做人父母的心肠，不是吗？第一挂念的就是你儿女的需要。但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人尽其所能的讥笑戏弄耶稣，最后用最残忍的方式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神的儿子，父神爱他的儿子，我们不禁要问，父神看着耶稣受苦，等到他断气以后才开始有行动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我们看第三个大纲。呼喊遭离弃的这个人，使人重新与神联合。在27章50节51节，耶稣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了。就在耶稣要断气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父神，等到耶稣说完了他最后的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时候神开始行动，他用行动来回答整个救赎计划的最终目的。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在说明一个事实。原来在圣殿里面要来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那一幅是隔开神与人的幔子，现在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什么意思？代表从现在开始，神向世人启示他自己，要照亮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也说明，原来被隔绝在外面的人，现在得以进到神的面前，都是因为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的死作为一次赎罪祭完成的救恩，就像我们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所读的，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弟兄姐妹，耶稣不救自己，因为耶稣要救你，耶稣要救我们。耶稣用自己的死作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把世人从罪的刑罚中买赎回来，因此使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借着耶稣的死与神和好。这个幔子裂开的象征，代表神接纳相信他的人，人跟神之间不再有罪阻隔在中间。当耶稣最后临死前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因为暂时遭神离弃的耶稣才能够使我们 与神重新联合。在马可福音25章到29节，他说到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就是流血不止啊，流血不止。这个女人12年了，在医生看过很多的医生，经过很多的诊断治疗，受了很多的苦，把她所有的钱都用完了，财产都用完了，一点都没有好，她的病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个女人承受的身体疾病所带来的虚弱和不舒服，不但如此，她是一个被社会群体所离弃的人。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女人是血流不止的人，是属于不洁净的人，凡是被不洁净的人摸到的人，按照当时的律法是不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因为被他摸到的人呢，就立即被沾污了，成为不洁净的人。所以这个女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她没有人可以谈话，她没有感情交流的管道，而且她花尽所有的钱，她是一个被众人离弃，在绝望里徘徊的人。有一天她听见耶稣的事，他听见耶稣治好大麻风病人，他听见耶稣使一个瘫子可以起来行走，他听见耶稣使一个手已经枯干的人重新复原，耶稣使一个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许多的鬼来。这个女人心里面想着，这是她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机会。所以她不顾一切的，她听到耶稣来了，一群人跟着她，她就挤到这个人群里面。你知道当他挤到这个人群里面，他冒着多大的危险吗？因为所有被他碰到的人立即被沾污成为不洁净的人，被发现的话是有许多的人要拿石头来打他的。但是他就这样子不顾一切，他挤进众人里面，他就夹杂在众人当中，偷偷摸摸的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马上好了。弟兄姐妹，你应该都读过这个故事吧，都熟悉这个故事。那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这个女人的病如何得到医治？这个女人的病如何得到医治？我们听过很多类似的讲道，主日学也谈过，她的病得到医治是因为她的信心，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记得这一节经文吗？5章34节啊。但是我今天要带你从我今天讲到的信息做一个不同角度的思考。但是在我说这个我的观点的时候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谢谢刚才拿这杯水给我，这里面有一杯水，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呢，我用我的右手哈，我还没拍我的杯子，水就已经喷出来了。当我用我的右手用力的拍这个杯子的时候，水就洒出来，对不对？为什么杯子的水会洒出来？太满了。为什么杯子的水会洒出来？因为杯子有水，杯子有水，所以洒出来。现在杯子没有水，我不管怎么拍它，我倒过来它也没有水，对不对？这个女人怎么得医治的？没有水就得医治。好，这个女人得医治，我们了解经文说因为她的信心。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女人得到医治，因为有耶稣，因为有耶稣，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女人去摸任何一个人不会得到医治的。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女人才有机会触摸耶稣得到医治。或许你今天身体上没有任何的疾病， 没有这种患了12年血流不止的疾病，没有这种令人绝望的疾病。但是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情绪上，或者跟人相处的关系上，或者是你因为人的罪，或者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你觉得被离弃、被拒绝、被孤立，你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因为耶稣来了，他不救自己，为了要救你，他不救自己，为了要救你。耶稣从天上的宝座下来，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但是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当我们不晓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抓我们要争什么的时候，主耶稣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他不是要成你，使你成为很有钱的人。富足不是很有钱，富足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和好，富足是在人跟人关系上的和谐，富足是建立在人跟神重新的连结上面。弟兄姐妹，在复活节之前，那我们来思想这一段马太福音27章，主耶稣受尽戏弄鞭打的这个人，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不救自己，为了要救你，为了要救我们。那我们在复活节之前，我们来纪念思想主耶稣的伤痕，就像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如果你也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故事到此结束了。如果耶稣就是那位天地之间的王，耶稣就是那位将来审判众人的王，有一天当你站在他的面前，你忽然发现他是对你真正有权柄的人，我要邀请你来认识他，我要邀请你来接受耶稣。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这一生的生活，自从认识主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的，我们内心对主的感恩，我们内心对神的爱，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快要熄灭了？那我们再一次的今天来到复活节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一看这个事情，重新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尾声，重新在神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立志，我们是一生跟随主，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那我们有1-2分钟的时间，你为自己祷告，为你自己在主里面的救恩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从天上宝座下来，你本来富足，到这个地上成为贫穷，成为被人戏弄讥笑的一个对象，任由别人的权柄 在你身上任意而行。主，你就是为了要救我们，你为了要使我们这些已经过去被神离弃的人能够回到神的怀中，回到神的家里面，与神重新连结。你用你的血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因此使我们可以守在这个约里面，得到神所应许要祝福我们一生最丰盛的这个生命。让我们每一个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足，这个富足是一个关系的富足，这个富足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一生过着有喜乐有平安天天有和平的一个关系。恩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感恩的心为祭献在你的脚前，求你悦纳，求你喜悦我们每一个人所活出来的生活见证。主啊，我们愿意带着感谢平安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相信你永远坐着为王，你祝福眷顾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人。我们今天也将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他们若是听到这个信息心中有感动，愿意来决志来相信你，主啊，你就动工做那奇妙的事，让他们勇敢的对主来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一生个人生命的救主，请你来带领，来带领。主，让我们今天众人都在你面前再立这个誓约，一生跟随你，一生跟随主。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